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德国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认清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大法弟子的路》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0日。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从小就得法了。有一年我母亲回中国时，从她的父母那里得了法，从那以后她尽力让我也多接触大法。我记得迫害开始前，大法在我的所在小城市传播得很快，尤其是在中国留学生中，就这样出现了几个稳定的学法小组。突然有一天，因为当时的练功人找到我的父亲，并惊讶地把在报纸上读到的关于法轮功不好的报道告诉了他，从那以后就只有两三个人还继续修炼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父亲对大法的态度也变了。开始时我还能继续正实法，不让自己受父亲的干扰，可是渐渐的，我父亲被中共的谎言和宣传影响得越来越深，也改变得越来越厉害，而我也越来越害怕跟他有冲突。就这样，我常常避开跟他的矛盾，没有抓住那些修炼机会。可是旧势力利用了这个漏洞，我的努力适得其反，我不敢再继续读法和练功了。那些年我的母亲一直很坚定，并在后来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。她付出了很大努力，让我能有勇气，并在修炼上能坚定一些。可是如果她不提醒我，不主动给我读转法轮，我还是会更愿意出去和朋友们在一起。在常人的大染缸中，我渐渐地迷失了方向，不知不觉中我接受了旧势力的安排。家庭的矛盾让我渐渐充满了愤怒，于是我开始叛逆，并离法越来越远。十几岁时，我开始和常人朋友们出去喝酒玩乐。那几年我无法排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我的求安逸心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让我不断地用各种办法逃避困难。后来我认识到我必须加强主意识。我的母亲描述说，我的行为是被支配的，没有自我的意愿，只要旧势力一按按钮，我就立刻那么做了。我不断地有选择走哪条路的机会，可是我那时总是在压力面前退缩，所以没能走上师父给安排的路。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选择会带来哪些可怕的后果。渐渐地，我的身体出现不正常的状况，这些症状在我重新修炼后才渐渐消失了。因为喘不过气，心跳不稳，我夜里会醒过来。另外，当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，我会越来越频繁地失去知觉。虽然我对大法渐渐地产生过怀疑，但是有些时候我还是会想起师父和大法。在那些时刻，我清醒的一面希望能继续修炼直至圆满。今天我明白了，师父没有因为我那么多的错误和不好的行为而放弃我。重新开始修炼。一年除夕的晚上，我和一个女朋友在路上遇到了两个喝醉了的人，他们跟我们搭话，我的女朋友生气的表现激怒了他们。当他们想跟他动手时，我挺身而出，我看到他们在我面前举起手想抓住我。这时我的头脑是空的，一丝一念都没有。下一刻我站在他们面前，用一种特定的语气要求他们离开。他们的表情突然变了，他们显得很胆怯，道歉后立刻转身就跑。之后我们听到有人惊叫，原来这两个刚刚向我们道歉的人踢了和我们一起的另一个人。他站在我们后面，离得比较远，他被踢得流了血，倒在地上。虽然我那时没有修炼，但我明白是师父保护了我。后来我知道了，师父在这之前就在很多情况下保护了我。之后的一年，我 我陪同母亲参加了纽约法会，可是我常常感到，不管我多么努力，我就是无法把师父讲的话听进去。在整个听师父讲法过程中，我的头脑只有一刻是清明的。我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在问，你还是个大法弟子吗？虽然我知道我不能说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可是我也不甘心说不是。我意识到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得自己清醒地决定我究竟想不想修炼。我不能再这样混日子，随波逐流了。就这样，我下决心多学法，勇猛精进。师父看到了我修炼的愿望，我被邀请参加天国乐团，于是我有了修炼环境，我可以从同修那里学到很多东西，并第一次能跟他们交流。刚开始我还没有认识到我的任务的重要性，也把做乐团指挥看得太简单了。我对自己没有严格要求，觉得乐团游行是挺轻松的一个活动。我渐渐认识到师父是怎么循序渐进地提示我该走的路，对我的要求也在慢慢提高。于是我能在东欧十天的巡演中认识到我的根本执着。巡演快结束时，我能意识到哪怕是很小的一念也可以让事情产生变化，就好像旧势力一直在等着抓我的漏洞似的。我还从没有像东欧巡演那样长时间跟那么多同修在一起，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修炼的机会，我学到什么叫把一件事情从法上做好，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会起什么作用，以及作为修炼人该怎么向内照。去掉对自我的执着，在大法弟子的项目里认真工作。天国乐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，但是作为学生，我的身边没有修炼人，我的朋友都是常人。如果在较长时间里没有正式大法的活动，我就开始懈怠，并不能保证定期学法练功。我把重心放在错误的地方，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，我又成为修炼人了。可是我有时却表现得好像大法项目只是我的爱好似的。虽然我仍然对讲真相和参加大法项目有责任心，但是我渐渐看到我和同修的差距了。大学生的生活往往像是一个大派对似的，虽然我的生活不是这样，但我有时也会随波逐流，不像个大法弟子。另外，我在大学里的朋友们都很有常人的抱负，于是往往会互相比较竞争，而我正在尽力去掉安逸心，于是我在所有的事上都更加努力，想认真做好，这样我的成绩也变好了。我原来从不大肆宣传我的好成绩，可是我渐渐感到，如果我不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的好成绩拿出来展示，就觉得不舒服。在第五个学期，我必须参加实习。当我在一家大公司得到实习机会后，非常高兴，我得到的实习评价很好，于是我想下一次再找个更好的单位，并在那里能证实自己。我虽然对自己说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应该给别人留好印象，并认真工作，可是内心深处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在常人的环境待久了，我的思想就渐渐改变了。慢慢的，我把常人世界里的利益看得越来越重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我才叫你们不管老学员、新学员，都要到练功点上去练功，参加学法会等等，在这个环境中会清洗你，不断地洗去被常人所污染的语言、行为和观念。渐渐的，我对未来有了各种期待，他们都是为了满足我的各种执着心的。如今的人在这个年纪都怕自己没有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从而吃了亏，而我也给自己提了各种要求。由于我的修炼状态不好，在各种执着心的作用下，我对法常常有奇怪的理解。比方说，我想在毕业后到常人公司工作，因为我找借口说我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。表面上看来我的动机是不错的，但当我认真想一想，就发现这只是个借口。 实际上，我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愿望，那就是能有稳定的收入，并能经常出去旅行。偏偏这时，我得到了航空业的信息，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很适合我。其实没有什么是偶然的，把一切放下，让我有一个大法修炼的环境的时间到了。在这之前，师父的这段法唤醒了我。我想起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事，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、想法都很自然，都很简单，这没什么呀，这有什么呀？什么叫没什么？你的责任重大，怎么是没什么？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，你不修炼，你都是犯极大的罪，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，你对使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。于是我搬到柏林，并开始在一个大法项目中做全职工作。开始的几周，我努力提醒自己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的责任重大，而剩下的时间已经很少了。虽然我过去总觉得自己为正实法做得不够，可是这时我却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产生，不让我下决心在这个项目中工作。于是我遇到很多小事的考验，我对是不是该走这条路常常有怀疑。按照计划，我在纽约法会结束后，会在那里待2个半月做媒体工作，以便为我以后的任务做准备。在纽约开始的几天工作进行得很缓慢，像之前在德国时一样，我自己给自己安排任务，并主动跟负责人联系。我有坚定的愿望，为大法做贡献，并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好，这让整个情况在一周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随着一个在网上开展的活动，我的工作量加大了很多，后来另一个部门也给了我任务，这样我每天分别做2个部门的工作。就这样，我每天7点到单位，以便能及时交活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一项接一项地完成任务，午休和晚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练功。晚上练完功后，立刻参加集体学法，之后往往是交流时间。就这样，我几乎每天在办公室待14个小时。虽然对有些同修来讲这是很正常的，对我而言，这是我从没经历过的。现在看来，那时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可是我当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我觉得很充实。我是在正实法，我珍惜着每一分一秒，我觉得自己终于在做大法弟子的使命了。我这样能把以前浪费的时间补回来，在工作中没有人心的干扰，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完成了。我原来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。我受益最大的是和同修的交流和工作期间的交往，每个同修都是一个例子，告诉我互相的信任是多么重要，以及无条件配合的真正含义。每个人都很珍惜时间，如果谁请别人做什么事，别人会立刻开始，没有谁提问题或者提条件。我也看到，我必须得去掉私。私心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负面思想和干扰的来源。有时在工作中，影响我精力集中的念头会突然产生。之后我明白了，这些想法只会干扰我。受执着心的影响，我没有立刻排除这些想法，而是被他们干扰。可能开始时他们只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，可是慢慢的他们可以变大，并能打断我的工作。在和同修合作的时候，哪些话的背后有执着心是非常明显的。虽然所有的同修都很有耐心，没说过什么，可是有时说完什么后，我自己都觉得惭愧。我清楚地看到执着心会给我造成假象，并让我无法利用从法中得到的智慧。另外，虽然我在工作中说话很直接，可是没人觉得受伤害。即使有时我不是很礼貌，可是项目里的同修们都一直很礼貌，并时常向内找，以便项目能有最好的结果。和他们相比，我看到自己没有为大法项目做很大付出的准备，我还是把自己看得很重，因此我会把劳累、情感、想做有意思的事等等小事作为借口，不为大法项目全力付出。 渐渐的，我明白了，想做好大法项目，就不能给所有的未思的执着心留有任何位置。这就是证实自己还是证实法的区别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，堂堂正正的配合好，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，就是他主意不好，不全面，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，做全面了，神才看你了不起，而且是默默做的。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，而在于在这过程中，谁把自己练出来了，谁修炼了自己，谁就提高上来了。于是我明白了，修炼的成果不在于渴望有成就，而是放弃对成就的执着，这能让同修配合好，没有摩擦。工作中保持正念和积极的态度。旧势力从不间断干扰，他们给我在纽约期间也造成很大影响。我看到即使干扰很大，同修们也不屈服，相反的，无论情况看上去多么无望，最后同修们还是能转变成正面的东西。即使在命运的打击和很紧急的情况下，也没有同修会改变决心，他们不仅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还主动地去排除他们。几乎每次遇到障碍时，他们都能用积极的态度对待，并能有相应的回应来解决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没有对自己行为的怀疑，而是随其自然。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他们对法的信任以及他们不懈的努力。他们的做法让我很受启发，我意识到我信法还不够，这是我在关键时刻放弃的原因。我这样怎么能达到要求做大法弟子演主角呢？不论事情看上去多么无望，这也不过是在我们空间中的显现。由于人心的干扰，我用错误的角度看问题，往往在小事上能看到差别。只要人们能做到又从法上看问题，就能找出出路。这条路其实一开始就存在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道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什么都能做，只要我们在法中，我们的努力就能有无尽的效果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修炼人能改变很多很大的事情，尤其是在现在正法的最后阶段里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一正压百邪。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，如果我们的正念很足，那么我们在正式法中遇到的所有负面的事情都能变成正面的。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得很注意，不能放任一丝一念。结束语。如今我一打开电脑看当今媒体的报道，就觉得好像一场战争已经在人间展开了。我看到邪恶的因素像是疯了一样，我也看到很小的漏洞，旧势力也在用来想把大法弟子带下去。不久前我在明慧网上读到一篇很感动的文章，一个同修看到旧势力的机制开始动摇，旧势力非常绝望，他们利用修炼人的每一点执着，并用黑色物质加重他们。没看清楚这一点的，或者把障碍看成是不可逾越的修炼人，就会被旧势力往下拉。因为旧势力绝不希望我们能修成。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很多学员受到很大的干扰，有些甚至突然失去了生命。进程越往前推，我们的每个决定就越来越重要。因为只要我们的行为不在法中，他们就有可能被旧势力利用。旧势力想阻碍正法，不想我们修炼圆满。有时我想起师父讲的，我们无法救 80% 的世人。之后我想起师父在《大法弘传》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这段法。我哪怕救下一个人，最终能够有一个人修出来，都没有白做这件事情。于是我想起每个生命是多么重要，我们应该更好地利用剩下的时间，每一步都走好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19年德国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用大法弟子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神圣的使命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于1998年在德国得法并开始修炼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在经历波折中寻找修炼之路，直到将师尊的转法轮和法轮大法大圆满法这两本书捧到手里，那时我内心充满了感恩与幸福。第一部分，走出修炼中的低谷。当我在1998年决定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的人生之路经历了许多波折，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，我是如何在师父的保护和大法的指引下走出修炼的低谷的。2016年中，欧洲和德国大法弟子群体中发生了一些的变化，我所在地区的辅导站被解散了，一些德国学员中出现了负面波动，这尤其体现在群发邮件中。我对其中的一封电子邮件做出了带有情绪的回应，我的心被带动了，而我的这一行为没有对其他学员的慈悲心，这不是师父教给我们的。那一刻，我既没做到忍，也没做到善，对当时敏感的时局也缺乏明鉴，因此我自己则成了众矢之的，邪恶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可钻的空子，并通过同修恶语重伤我，那些消极的思想和言语像黑浪一样向我袭来。我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懊悔，师父为我们所有的人承受了那么多痛苦，以便延长时间，让我们可以继续完成使命，救度众生。同时我也为同修们感到懊悔，因为我的行为在整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并挑起了大家没修好的那一面的执着和业力。幸好我还保留了正念和真我的那部分，面对这带着指责和消极思想的滚滚黑浪，我仍牢记大法。师父教导我们在矛盾冲突中要保持冷静并向内找，师父还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就得不到提高。师父红云三的一首诗《谁是谁非》帮助了我，让我把注意力放在了自身的修炼上。师父在红云三《谁是谁非》中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我身体的其他部分感到震惊，恐惧在蔓延，而怀疑则在步步逼近。这些年来我到底修了什么？我配得上当大法弟子吗？我失败了吗？我已经陷入到常人之中去了，情绪和执着控制了我。在这种冲突下，我根深蒂固的心结浮出了表面。他们是多年前在和当地同修的冲突中形成的，至今仍没得到解决。我感到孤立，并感到自己被从大法弟子的整体中分离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纵容了自己的错误思想，退了出来，从而承认了这种间隔。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我刚才讲了低层的那些邪恶，包括旧势力低层的，那真的是邪恶，他是不想让你修成的，他是要害死你的。旧势力的安排几乎控制了我，幸好并不完全。师父和我清醒的一面把我拉起来，邪恶则把我往下拽，我觉得好像被撕裂了。 在那段时间里，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看到自己站在悬崖边开始往下掉，但随后我又飘了起来。我被磨练，而这正是修炼。第二部分，持之以恒。邪恶一直在试图将我与大法的整体间隔开，并试图摧毁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他灌输给我对于我自己和同修不好的想法，并利用我人的感情和执着。我一再加强正念，并告诉自己，我要跟随师父，我是师父用大法创造的生命，在大法之外，我和我的众生都不可能存在，这是我的选择。师父不承认邪恶的干扰，我会继续修炼，向内找，为了找到那些不正的东西，让他们同化大法或被销毁。这些话语和想法是我的保护盾牌，但我内心深处仍存恐惧，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。第三部分，与同修交流。那段时间，师父安排同修来到我身边与我交流，对此我心怀感激。一次我又陷入自责之中，并感到心灰意冷。一位女同修则非常冷静地对我说，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修炼和修炼的过程，你就无法自拔。读法使我平静下来，并又能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的人。在此之前，我是从人的感情和观念出发来评价我的修炼的，并把别人对我的负面说辞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。有了正念之后，情况就开始明朗了，好像一个开关被扭转了一样，正念是有威力的。还有一次，当情绪和绝望在我身上爆发时，我给一位女同修打电话，我说我再也不想承担协调任务了。话一出口，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。这是我自己说了算的吗？它不来自于我的真我。这位女学员慈悲地回答说，过去这些年你确实承受了很多，遭到无端的污蔑和诽谤，这也属于所有老学员修炼的一部分。他把注意力投向了修炼的过程，为我打开了走出人情和执着的出路。这些例子表明，同修之间相互支持的机缘是多么珍贵。每个人都必须修自己，然而我们非常幸运，因为我们并不孤单。第四部分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我理解师父对我们在正法时期的要求是形成整体，互相配合，为救度众生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。退出与师父想要的正好相反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，并且意味着要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只要我们在人世间修炼，我们就会有情和人的观念。现阶段，我们必须以大局为重，关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于是，我继续做我作为一名修炼者，或在各个小组中的一员该做的讲真相的事。邪恶试图欺骗我，并在我耳边低语，你正在做你应该做的三件事，你再讲真相。然而，这种说辞是具有欺骗性的，以此让我在保护区中洋洋自得。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整体的力量，邪恶想削弱我们的力量，形成间隔和干扰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除了新学员外，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， 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。第五部分，打破间隔。现在我识破了旧势力的安排，为了突破它，我每周定期去一个离我比较远的学法小组。几个月后，我放弃了已居住22年的乡下住所，搬到了小镇齐可堡，周围就是莱茵州的大城市。这种外在的靠近之所以成为可能，因为另外空间的业力、执着心和旧势力的安排已被打破和解体。和莱茵州以及全德国的同修们一起，我们共同致力于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我被委托做活动主持或者演讲，比如说我们莱茵州曾举办过天国乐团的几个重大活动。2018年，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站到消灭邪恶的前沿，在他的出生地特里尔彻底根除邪恶。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，我们向当选的德国政要发出呼吁，像德国国会大厦门口的题词中所说，为德国人民服务，并站出来反对对法轮大法的迫害。我越是和同修们作为一个整体去救度众生，心中的恐惧就消失得越快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，越和同修们在一起，我也越有安全感。师尊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即使是现在，仍有同修之间的心性关要过。最近在学法时，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发生矛盾的情景反映到天目中，它出现在我和转法轮的词句之间。我顿了一下说，不要，我想这不是造物主的智慧，这不符合法，我马上清理掉它。在我还没来得及默念发正念口诀之前，这一切就都解体了。以前我比较松懈，没能立刻做出如此清醒而坚决的反应。有了在2016年的经历之后，我更负责任心，并尝试立即清除它。第六部分，支持神运，听从师父的安排。荣幸的是，神运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重返我们地区，甚至光临了两个城市。这里的演出顺利结束后，总协调人把我调往柏林，并让我接管剧院内的任务，以减轻他的负担。因为事先没做安排，在柏林演出的两个周末，我都有常人的工作任务。我想要保持冷静，他请求援助是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做和要担当，得到更多支持神运的机会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。好吧，那我就问问我的客户是否可行。我以一颗平静的心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，请他让我休息两个周末。在这之前，这位客户已经得知我对神运多年的支持，我也让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礼貌的询问而已，如果不可能，我依旧会负责任地履行我的合同。那时我已得知报名已满，有近20人将来参加这个系列讲座。然而他很快就回复说，没问题，那我们就推迟讲座。这样我也没有经济损失，因为只推迟了讲座的日期，但是合同依然还在。我为这位客户给自己的定位而感到欣慰，总协调人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如果正念强，师父与护法神什么都可为你们做。然而在动身前往柏林的最后几天，坏的 干扰性的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涌现出来，有东西在我的脑子里谩骂并贬低我，说我应该留在家里，反正我也不配做大法弟子，我修得那么差等等。这些坏思想我早在2016年就已经领教过了。我突然直起身，非常清醒和平静，我全心全意满怀信心地说，不用再讨论了，我已经是大法弟子了，师父已在久远之前就选择了我，你们只是嫉妒而已。然后那边就消停了。于是我踏上了前往柏林的旅程，途经风雨、冰雹和暴风雨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顺利而准时地到达柏林国家歌剧院，与这位项目协调人碰面，这样开始了一段我在柏林与同修们、与神韵和尊敬的师父在一起的珍贵时光。柏林的天空名副其实地开了。师父在接见我们做神韵的学员的时候，问我们，如果神韵在德国和欧洲演出更长的时间，我们是否能应付得了？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是怎样心怀感激，双手合十地与在场的所有同修异口同声地回答能。2019年神韵巡演结束后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余地做我的常人工作。我是人格和人才发展领域的自由演讲员和培训师，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提前一年预定的，这样在神韵期间，我就有可能计划留出自由支配的时间，而其他时间我必须保持平衡，用更多的时间来工作。去年6月，这位协调同修给我打电话，并邀请我去柏林参加营销团队的会议，那个会议将在一周半后举行。但是就在那个周末，我已为35名教职员工安排了研讨会，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前往，因为这一切早就定好了，而且当时我也找不到那位女校长，因为她正在度假。我想我总不能取消所有的预约，这可能会走极端，况且我也没有很多的财务储备，我是单身，需要对我自己的经济状况负责。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，如果我不工作就没有收入。虽然年初推迟讲座很顺利，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去参加神韵营销团队的会议了。事实上，我动了常人之心，对生存的危机感和对安全感的执着都被不要走极端的幌子而掩盖着。我一次次地想起，当我放下自我，救度众生，真正做到信师信法，以法为师的时候，师父是如何为我安排好一切的，包括经济来源。这样我反复犹豫了好几天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说，一种观念形成后，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。当我一天晚上在练功点练完功时，我突然明白，我已经把安排我修炼之路的能力给了这些人的观念。我纠正了自己的思想，并说，我否认所有以前想过的关于我是否可以做某事的想法和观念，无论我是否能做到，是否可以赴约，只有师父能安排我的路，只有师父为我安排的事才会发生。我感到释怀，并心情愉快地回了家。一个想法出现了，也许我确实应该参加神韵会议。我放下担心，真心地相信师父会安排好一切的。第二天，我接到学校副校长打来的电话，研讨会本应在3天后举行，神韵会议也是。本以为他想和我讨论更多细节， 没想到他礼貌的要求推迟研讨会，因为很多同事生病了，他想在暑假后再举办研讨会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是的，我们当然可以推迟，他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去柏林了。我还和他谈起了神韵，他竟然还主动提出预支给我讲座费，这样我的经济状况也有了保证。第七部分，是师父安排了这一切。于是我再次前往柏林，在那里我了解到，几天后在我家乡的剧院有一次会谈，如有可能我也应该参加。我能说什么呢？那个时间我已经有了一个团队辅导的预约，而且时间太紧了。协调同修和我只是对视着会心一笑，我们会看到师父是如何安排的。我让自己的思绪保持冷静，注意我的思想动态，并加强信念，告诉自己，事情会像师父安排的那样。我的内心很平静，没有追求再次成功，或希望预约被取消。果然，又是客户提出推迟培训日期，而我又能够参加神韵剧院的会议了。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协调人时，他笑了，说，这事在你身上已经发生过多次，你真应该就此写一篇修炼体会了。第八部分，只要有心就会有路。正法弘誓正在迅猛推进，2016年我们经历了巨大的转折，并获得新的机会，许多高层生命正在急切地等待神韵的救度。2019年，师父曾经问我们，如果神韵在欧洲演出时间更长，场数更多，我们是否能承担得了？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能。我也全心全意地回答能。这是意义深远的，就在和师父的这一问一答中，师父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说，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，他是不变的，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，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。不形成任何观念，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，真正自己的见解，慈善阻断这件事情。同化大法，找回真我，找到并救度众生，履行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这篇交流稿是我目前所在层次的理解，感谢尊敬的师父，谢谢可敬的同修们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